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法轮功学员孙润桃、高清秀被非法判刑；北京法轮功学员侯景卫被非法判刑5年，河南法轮功学员严卫兵被非法判刑7年，辽宁省葫芦岛市范志刚、苏爽夫妇遭非法开庭，山东海洋市国宝大队于正高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法轮功学员孙润桃和高清秀两位女士，2020年12月3日，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张北县法院分别网判4年和3年，勒索罚款20000元。孙润桃不服判决，向张家口中级法院提出了上诉。2019年8月17日，高清秀、孙润桃和赵梅在长良乡向民众讲述真相时被人举报，后被长良乡派出所警察和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随后警察分别闯入高清秀、孙润桃家进行非法抄家，两家都被抄走了很多个人财物。第二天，国宝大队队长李富林带人到赵梅家进行了非法抄家。2019年8月18日，高清秀、孙润桃和赵梅被非法刑事拘留，送到张家口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赵梅因血压高、体检不合格，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释放回家。2019年12月得知，构陷高清秀、孙润桃的案子由张北县检察院受理，在这期间，两人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市看守所。2020年2月底，他们被构陷到了张北县法院，案件主审法官是段永桃。2020年9月15日，高清秀和孙润桃被张北县法院以视频形式非法庭审，孙润桃聘请维权律师做了无罪辩护。12月3日，两人分别被网判4年和3年，并被处罚款20000元。孙润桃不服判决，向张家口中级法院提出了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法轮功学员侯景卫先生被通州法院非法判刑5年，并勒索罚金5000元。当地派出所与村委会相互勾结，在未经侯景卫家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从村福利补助中扣除罚金。因侯景卫的妻子无工作、无收入，这笔罚金直接造成其家人生活陷入困境。侯景卫2019年9月被当地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不法人员抢劫走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物，其家人也被绑架到派出所。一天后，家人虽被释放，但被村民监视居住。侯景卫现已被非法转送到北京第二监狱关押迫害。侯景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大兴县新安劳教所、北京市前进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驻马店市法轮功学员严卫兵女士2020年12月9日被翼城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家人要求上诉。严卫兵50多岁，2020年7月16日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当天下午，驻马店市老街派出所警察到他家非法抄家，并将严卫兵绑架到老街派出所。7月31日，严卫兵被非法批捕，后被关押在驻马店市看守所。 九月被构陷到义城区法院。十月份，他的冤案被秘密开庭，他的家人不允许到庭。目前，严卫兵被非法关押在驻马店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辽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范志刚和妻子苏爽于2020年4月15日被绑架，非法抄家。12月10日被连山区法院在看守所非法开庭，法院以疫情为名，只允许他弟弟一人进庭旁听，范志刚母亲作为辩护人进庭。家属聘请的律师为他们做无罪辩护。律师说，电脑、打印机等属于个人物品，一般的家庭都会有，所以不能够当作定罪的证据。范志刚只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他所拥有的相关书籍并没有对周围造成任何影响，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破坏了哪条哪款的法律实施，因此破坏法律实施这个罪名不成立。范志刚母亲在辩护时说，我儿子是个好人，是个孝子，我今年78岁了，生活上都是他照顾我，我今后就靠他赡养我了。依据宪法，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他也没做什么坏事，走路就被抓了，他有那个能力破坏法律实施吗？另外，公民有控告的权利，告江泽民也无罪，我要求连山区法院各级领导无罪释放他。范志刚和妻子苏爽二人都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夫妻二人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无论在家在外，他们处处考虑别人，但却先后多次遭受迫害，也被葫芦岛新厂非法双双开除公职。2020年4月15日上午，范志刚在街上被西街派出所警察劫持到家，果园社区、西街派出所和龙岗公安分局三家联合抄家，抄走了打印机等物品，夫妻二人被劫持到葫芦岛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于正高现任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国宝大队教导员、610副主任，从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他一直积极参与迫害并直接指挥施暴。海洋市有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关押，致使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很多家庭被勒索钱财，不少人妻离子散。于正高从一个乡镇的户籍警察到现在的国宝大队教导员，参与了绝大多数在海洋市发生的迫害法轮功的恶行。2019年5月31日，明慧网发表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措施。现在于正高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对抗舞弊政变，美国总统川普继续前行；加拿大前司法部长表示，对中共的长期迫害必须采取行动； 美国总统川普2020年12月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早间节目采访时誓言，他和他的竞选将继续前进。对于最高法院拒绝审理德州起诉四个摇摆州的案件，川普总统感到失望。他表示，本次选举舞弊已经被证实，但没有任何法官有勇气审理。川普总统说，他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密西根州和乔治亚州的胜利，同时指出他在威斯康星州有一个正在进行的诉讼案。上周六，百万人在全美各地举办集会游行，呼吁制止窃选，支持川普连任。12月2号，川普总统在视频演说中强调，身为总统，我的最高职责是捍卫美国的法律和宪法，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心保护我们的选举系统。这个系统现在面临着系统性攻击。12月5号，川普在乔治亚州参加捍卫参院多数的集会时说，我们要告诉极端左派，我们不会退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会找到方法，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刻，而是最努力战斗的时刻。10号上午，川普总统在一个小时内接连发出九条推文，首次引用政变一词，谴责这次大选的舞弊。他说，事实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窃取，一场政变正在我们眼前发生，而公众不能再默不作声。在这九条推文中，川普总统先是指控民主党盗窃了他的大选胜利，然后又指出国家不应由不合法的总统来管理，并呼吁美国人民和最高法院拯救国家。12号，弗林将军在华盛顿集会上演讲时说，法院不能决定谁是下一届美国总统，是我们人民决定。他表示，美国处于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他指出，我们正在战斗之中，一场精神上的战斗，一场我们为了这个国家的灵魂的战斗，而我们必将取得胜利。我们必胜，因为那就是真理，真理必胜。他指出，我们要靠我们的信念和勇气去战斗。弗林将军11月28号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警告，美国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危险政变时期，精通攻心术的中共正在与民主党人一起对付美国人民。他强调，在共产主义中国与叛国者的政变之中，川普总统将赢得压倒性的胜利。12月6号，曾担任美国空军副总参谋长的退役中将麦金纳尼在接受新唐人独家采访时，就司法部和部长巴尔对大选舞弊的态度表示质疑。他非常肯定地说，有人用电脑程序把投给川普的票转给了拜登，这不是欺诈性投票，而是叛国罪。他称，这不是肮脏政治或是手段，而是叛国，本质上是针对美国、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麦金纳尼将军在采访中点出了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存在叛国者。麦金纳尼将军在采访中建议川普总统采取五个行动。第一，根据2018年9月发布的名为《在外国干预美国大选的情况下实行某些制裁的总统行政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第二，启动反叛乱法。第三，宣布戒严令，与反叛乱法配合，让现役军队执行任务。第四，暂停人身保护令。第五，设立军事法庭。这些行动的重点打击对象就是叛国者们。2020年12月21号，加拿大前司法部长、检察长欧文·卡特勒接受了新唐人的专访。他谴责中共20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对这一长期的迫害必须采取行动。针对法轮功学员遭受近22年的残酷镇压与迫害的事实，考特勒指出，这是中共政权对基本人权、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与信仰自由的一次又一次的践踏与剥夺。考特勒说，法轮功信仰基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真善忍，但这个有精神信仰的练功团体被中共妖魔化，并遭受非人的伤害。法轮功学员面临持续的非法监禁、酷刑折磨和虐待，为他们做的任何无罪推定、辩护、反驳都被所谓司法审判驳回，他们没有得到公众的审判或独立听证权，法律程序形同虚设。对于今天的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考特勒说，应该围绕原则进行，首先要区别中共与中国人民。中国民众长期在国内遭受中共迫害，所以 在我们与中国进行接触和贸易合作时，绝不能以无视人权保护、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仅列举几个例子，针对中共病毒的全面掩盖，对维吾尔人、香港人、法轮功学员、西藏人的迫害，非法从法轮功学员、还有维吾尔人、西藏人和基督徒等身上强摘器官。英国的杰弗里·尼斯爵士去年在英国的中国人权法庭中，将中共活摘器官判定为持续的反人类罪。考特勒又说，我们需要采取行动。首先，我们有责任揭露那些中共的罪行和腐败问题，让真相曝光，使人权议案成为我们优先关注和倡导的事项。他提到，就在庆祝世界人权日的前夕，欧盟通过了马格尼茨基法，现在可以援引和实施此类法律，制裁恶人的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这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和震慑作用。加拿大通过了这一法案，我们已向加拿大政府提交详细的书面证据，要求对14名发动并主导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进行严厉制裁，对其拒发签证，冻结海外财产。他补充道，要揭露危害人类的暴行，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行，通过立法将器官旅游列为犯罪行为。我发起的议案已提上日程，对参与迫害的相关人员，尤其那些参与非法掠夺器官的反人类罪的罪犯实施严厉的制裁。现在这一建议也被欧盟所采纳，加拿大与美国、英国和联盟一起加入这一行列，这真令人欣慰。考特勒最后说，我们采纳了中国人权联盟的建议，类似于澳大利亚的做法，通过外国干涉法防止外国势力对加拿大的渗透、恐吓和骚扰。另外，我们还采纳了高级别法律专家小组最近的一个建议，就是采取紧急措施来化解中国的媒体人士面临的危局，对处于危险中的新闻工作者提供帮助，尤其是那些因报道迫害法轮功和其他人权问题受到胁迫的记者提供救济和庇护。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33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政协大战不是政治，读至台湾法会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新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2日。美国大选也是神魔大战在人间的延续，这一场正与邪的大战穿过层层天体，从天上一直打到人间。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说，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我个人理解，这也就是说政协较量到了最后，另外空间的神魔大战也突破到了人这层最表面的空间上来了，也就是说到了法正人间的时候了。因为人类社会一直是在最外层最表面，中共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且是全人类最大的威胁。中共对美国大选的操控对应的是魔鬼对人类的控制，大法弟子是随神来破除赤龙对人类的毒害，是随神来拯救人类来的。川普是神选的总统，那他就是在按照神的旨意在行事，我们就应该支持他。大法弟子是走在成神的路上的人，是在清除邪恶的过程中成就自己。那么我们在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接近神了，因为思想里装着法就是超常的了， 就目前而言，已经是非常超常的了。能力，也就是功能，也是非常超常的了，具足了神的功能。我们不要再把自己当成人了，老把自己当人，永远成不了神。其实师父早在1999年的720就把我们每个人的功能推到了最顶点，只是一直给我们锁着，不让我们在表层空间用。我悟到，自从师父的经文大选发表后，师父就给我们完全解开了锁，让我们的功能，也就是发正念，可以在表层空间起作用，也就是在常人间可以消灭共产邪灵。讲真相救世人是我们最紧迫的任务，一定要做好。其实中共操控美国大选，就是我们应该向世人讲清的真相，就是我们应该向世人揭露的事实。经文反复读了很多遍，我才体会到师父要求我们摆好位置。位置在哪？不在常人之中，那就是在常人之外。常人之外就是超常人的地方，超常人的地方，那不就是神的地方吗？静下心来才悟出，师父要求我们身在常人中，思想却要达到神的状态。这样看来，师父对我们是寄予了厚望，希望我们在这正邪最后大决战中走向最后的圆满，把自己修成神。我们如果单纯表面理解师父的话，很可能就会像美国人当前那样做，上街游行，声援川普，上法庭或听证会作证，揭露舞弊，那就完全等同于常人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修炼具足的能力就没发挥作用，就等于是用牛刀来杀鸡，用高射炮来打蚊子了。如果我们发正念，灭掉操控美国大选背后的邪灵，那才是我们走向最后圆满正确的选择，才充分体现出我们即将成为神的大法修炼者，作为宇宙捍卫者的作用。神是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做不了的事的。清除干扰破坏美国大选背后的共产邪灵，不能单靠美国人，他们是常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他们是常人，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我们不能搞错了位置，他们是在选择站队，我们才是在救人，是在清除恶魔。我认为这正是师父要我们做得更好的深层含义。神不能像常人那样做事，神是在理上管常人的事，比如清除附体。讲真相救人，说白了就是清除附在世人身上的中共邪灵附体。中共邪灵通过两种方式控制全世界，一个是暴力夺取政权，另一个是通过腐蚀渗透。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操控美国大选的种种舞弊表现，我们不谋求政权，也就谈不上参与政治。其实我们就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为的是不逃脱矛盾。群体的活动广义上讲都是政治，生活在常人社会中也就脱离不了政治。但是我们是在修炼，是为了圆满走出人，不是在谋求世间的权利。现在政法已经突破表面人类社会，中共邪灵操控了美国大选被抓现行。今天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对中共制裁，北京大审判呼之欲出。这一切进程中都需要我们按照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要求的那样，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一点个人认识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静心学法融于法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8日。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我14岁，到如今我已经修炼20多年了，我是开着修的大法弟子。2019年，我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学法懈怠，没有做好三件事。10月，我连续2次在梦中看到房间的门和房顶像筛子一样漏着光。醒来后，我赶紧向内找原因，意识到是自己又漏了。从新开始学法的时候，一直无法像往常那样正常的学进去，我就坚持着一段一段的慢慢看。不知不觉中才逐渐的好了一些，但心中杂念依旧非常的多。我就继续不断地排斥杂念，以便达到思想集中、静心学法的目的。连续学了2个小时，依旧没有意识到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思想负担也沉重起来，甚至有些烦躁和不知所措。毕竟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情况。我很是着急，赶忙告诫自己，不能这样，要顺其自然。一时找不到不要紧，把找问题的执着心放下，静心学法，什么执着心都不要有。我停下了手中所有的事情，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学法。除了转法轮，每天学1到2讲之外，各地讲法从头开始学起，每天学法4-5个小时。有时因为思想干扰太大了，为了保证学法质量，一讲能学4个小时。我坚持了29天，执着心找到了不少，心虽然宁静下来了，可是根本问题却没有找到。第31天的那天下午，我与一位同修交流，我无意间说了一句话，却突然看到师父的法身在边上严肃地看着我。我猛然意识到自己这句话肯定有问题，赶忙认真回忆自己说了什么。这才意识到，我说那句话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一惊，这不就是自以为是吗？而且还是那么强烈的自以为是，怎么以前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颗心呢？找到了自己有漏的原因，我踏实了很多。在师父的点化下，这颗心终于被我揪出来了。以后我要更加注意和排斥，学法不敢懈怠。接下来，只要脑子里有想要显示自己或者自以为是的想法，我就排斥自我反省。但自以为是的心被我发现后，也就2-3天的时间，我脑子里开始有妒忌、是非、自以为是、挑拨、显示等等十分肮脏和龌龊的想法冒出来，并且企图主导我的行为和意识。我与同修交流的时候，同修们都认为这是思想业，但我不敢十分确定，因为这个思想的强烈不同于以往我经历的思想业，而且这些不好的念头是从我身体深处发出来的。不管是不是思想业，只要是不好的东西冒出来，我就一概排斥和否定，并且不断加强自己的主意识。过了4天，我刚上公交车，又是一个十分坏的且很龌龊的念头跑出来。这个念头是从我很深层的某一层身体闪出来的，因为我正在走动，它使我的身体瞬间像被冻住一样的骤然一停。他竟然控制了我的行为，虽然只是一瞬间，我立刻警觉。不对，他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思想业力，这是整整一层很不好的身体啊。察觉出这是一层身体，但我不知道它的来源，因为我的身体竟然被瞬间控制，所以心底产生阵阵的不安。我告诫自己，不要害怕，静心学法，主意识强一些，总有办法解决。当晚家里突然断电，为了不耽误学法，我点起蜡烛，邻居来借蜡烛，我给邻居讲了真相，送他出门。 之后我回屋继续学法。就在刚学了没多久的时候，又是一阵妒忌、是非、自以为是等等龌龊的想法袭来。我强硬排斥掉之后，惊奇的一幕发生了。因为屋子里光线非常暗，在靠心脏外沿的位置为起点，沿着这起点离外表六七厘米的地方，像走马灯一样的接连亮起一条光带，绕身体内部轮廓一圈后，与起点对接成一条光环。这层隐藏在我身体范围之内的身体，宛如深夜中被加了 LED 灯的广告牌，毫无遮挡地完全展现在了我眼前，亮了几秒之后随即消失。我低下头，愣愣地看着这层亮起来的身体，我终于看清楚它了，意识到这层身体的本质是思自以为是，是未思的身体中的一部分。在我要去掉自以为是这颗心的时候，把隐藏在身体里的这层思的身体发了出来。最近出现的这些不好的念头的根源，全部来自于思的这层身体。我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强的思心呢？震惊之余，不禁有些发懵。从这天开始，我明显地感觉到这层思的身体在不断地往身体表面推进，每天都能感受到它往外扩大一到两厘米。随着它不断地外扩，妒忌、是非、自以为是、挑拨、闲事等等各种不好的念头更加强烈地出现在我的思想中，让我更难以区分真我的思想。但我明确知道这些思想不是我。与此同时，我更加坚定地学法，对于这些外来的思想，我尽着自己最大的能力排斥和消灭。但我心里明白，这层身体一旦推到表面，我恐怕将承受更多，且更容易被它影响和带动。期间我尝试了很多办法去抑制它，但收效微弱。我鼓励自己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注意识强，绝对不能被它控制，有法在，一定不会有事。三天后，这层身体推到了我身体的最表面，与此同时，妒忌、是非、自以为是、挑拨等各种念头更加肆无忌惮地想要控制我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它到了最表层，我所有的想法都要通过这层身体传出来，所以几乎我的任何想法都变得不纯了。举个例子，我和朋友去吃寿司，一个盘子里有两个寿司，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多了两个玉米粒，而我的第一个想法竟然是我要吃这个多两粒的。此念头一出，我的筷子几乎不由自主地顺着这颗心去夹了那个多两个玉米粒的寿司放到嘴里，等吃到嘴里才猛然意识到我又顺着这颗不好的心去做事了。又如回到家，在客厅换鞋的时候，楼道里响起脚步声，正常的情况下我根本不会在意，但因有了这层纯思的身体，竟然下意识地趴在猫眼上看了看楼道里的人，思想里想的是看看能不能抓住谁的小辫子。这个行为和思想是我在理智或非理智状态下都绝对不会有的。这两个例子说起来挺好笑，但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其实很震惊。种种表现证明它绝对不是我，我生命的本性就从来没有过这么龌龊的想法。可既然出现在我的身体里，想必与我是有关系的，一定要寻找到这层身体的出处。这两次的身不由己让我更加警醒，后来只要思想上再冒出任何不好的念头，我就主意识更加强烈地用正面对抗。比如他想让我做什么，我全部都用法的标准理智清醒地做出我该做的行为，并且将这些想法当作笑话讲给周围的同修或朋友。同时，这个未思的身体会竭尽全力地阻碍我将这些龌龊的想法讲给大家。它表现出来的状态很像是我的执着心，它想控制我， 让我就像去其他那些心一样的不想割舍它。这让我更加确定它不是我。但有些时候，我几乎分辨不清这东西究竟是不是我，因为这层身体有着与我完全一样的大脑结构。当它发出恶念时，可以轻易地与我的大脑重合，并且不断地主导我的思想。我不断地告诫并警醒自己，不对，那也要否定，这么不好的观念显然不是我。一边排斥一边学法，一讲法学下来四个小时，非常累，但那也坚持，不敢放松。学法时，我突然动了一念，这个关过得挺奇特的，应该整理出来发给明慧王。这时，那层身体在我身体里恐惧地颤抖了一下，紧张地自言自语说：哎呀，他要是真发到明慧网上，那大家不就都知道我是害人的了吗？我因为正在专心学法，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又学了一段法，猛然意识到，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害怕曝光，因为他很可能还在害别人。或许我这个问题还挺有代表性的，应该将这个经历整理出来发给明慧王，让更多的同修借鉴和警醒。听我这么说，他更加害怕，在我体内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迅速缩了回去，变成了之前的大小，并且不再那么强烈地干扰我。安静了两天，第三天，这层身体趁我学法的时候又开始企图控制我。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弟子这是怎么了？已经这么努力地在排斥了，怎么就排斥不掉它呢？就在这时，我看到书中每一个字的背后都是师父的法身。师父的法身看看书里的句子，又看看我。我悟道，师父的法身是让我认下他。我一愣，认下他。这些天来，我之所以不敢有丝毫懈怠的学法，就是因为我明白，只要自己稍微放松一些，他有着和我一样的大脑结构，控制我并不难，而且会控制我做不好的事。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如果认下他，万一出问题怎么办？弟子害怕。这时，书中右下方的句子里，法轮大法四个字闪出强烈的金光，瞬间跃入了我的视线。我一愣，猛然意识到，对呀，师父是想告诉我，我们的法这么大，有什么可怕的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一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悟道，旧宇宙的生命都是为私为我的，也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包含着非常多的执着心，但是我们会在修炼中逐渐地去除它，从而达到无私无我新宇宙生命的标准。但私也是有生命的，而且成为了我的一层身体。当我想要修掉它的时候，它因为不想被消灭，从而疯狂地干扰和控制我。这些天我非正常的举动，就是它不想被消灭而起的反扑。放下了强烈排斥这层身体的心，我开始继续学法。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法很大，我不怕，我不怕。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心突然就静下来了。之前害怕自己出问题，结果在恐惧中反而让我在不知不觉中给另外空间的那层身体周围建立起来了一道保护它的围墙。此时放下恐惧的过程中，这道墙也随之在消散。随着继续读法，法中散发出一股温暖慈悲的强大力量，让我有种忘我的非常想融入其中的感觉。 随着围墙的彻底烟消云散，我终于放下了所有的思想负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终生难忘。我明明是坐着在学法，却感觉自己突然化成了一道金光，毫无束缚地冲进了金闪闪的树立。我的身体、思想等等自身一切的一切都融在了金色的法中。融进去后，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法熔炼归正着，我就像是消失了一样，想不清楚身体去哪里了。但我明确地知道自己在法中被熔炼着。那一刻，我成为了法中的一个粒子，那种被法熔炼的感觉真切实际，无比美好。这种学法的状态持续了一会儿，我化身的那道金光才从书里出来，回归到了现实中的肉身。我惊叹地摸了摸自己的胳膊，原来这就是融于法中。我继续学法，又是神奇且神圣的一幕。这一晃神的功夫，我竟然轻盈地漂浮在了浩瀚的宇宙里，深碧色的苍宇星光璀璨。我一愣，以为是错觉，赶快调整状态，这么一想就又回到了现实的肉身里。但刚以专注地学法，我再次来到了浩瀚的宇宙。有些美妙，有些新奇，我赶快告诫自己，发生什么都不要起心，继续安静地学法。随着读法的进度，每一个字都金光闪闪地浮现在了宇宙中，就在我的面前，璀璨的金色字体在深碧色的苍宇衬托下无比震撼。这个状态又保持了一会儿，我再次回到了现实中。此时书中原本平面的文字变成了立体的世界，非常直观地展示出一些立体而真实的影像。先是出现了两位正神，一位道家模样打扮，一位佛家模样打扮。两人和我说了些话，因为他们说的话不在法上，我就警觉了。我说，你们说的不对，不符合师父的法。随着我这话一出口，两人互看一眼，哈哈大笑，满意地对我点了点头。我暗想，我以前是有习惯把看到的事情当真的毛病，法在提醒我，不管看到什么都要用法衡量。又看了五六行的法，曾经在幼年悟出的一条做人的道理从我的空间场飞出，压在了书中金色的法理上，然后法中的内涵就被压住了一部分。我一愣，自己悟出的法理盖过了师父的法，怎么会？随后意识到，对，在有些事情上，我曾经以这条感悟作为过指导，但我是大法弟子，应该以法为师，怎么能执着起自己的东西呢？想明白这点以后，自己悟到的那条做人的道理从法理上扯了下来，被压住的法再次展现了出来。自从挖出这颗私心后，它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强烈地干扰我，但还是会偶尔冒出一些不符合法的念头干扰我学法。但只要它冒出来，就会被我立刻抓住并且去除掉。因为我知道它还存在于自己的身体里，所以在学法以及日常生活中，我就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及思想中是否有私的东西。这次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所有的干扰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一味地向外推、否定和排斥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遇到干扰，一定要认真找自己为什么会被干扰，背后一定有不被察觉的执着心。在没有发现自以为是的这颗心时，我的去执过程中从没有触及到过思，也从没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当我发现它并且要去除它的时候，它怕被消灭，所以就跳出来对我进行猛烈的干扰。在我坚持学法和去除执着心的过程中，法就在不断地削弱它。同时只要它冒出来，我就立刻抓住它并且主动去除它。静心学法，融于法中， 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忍的点滴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2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讲，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自修炼以来，我对忍的法理认识得很表面，在矛盾中也就做不到师尊要求的那种修炼者之忍。女强人的表现一直随时出现，不让人说，反而爱强加于人，自己知道这些必须要归正的，必须要做到大法要求的那种忍的标准，不知啥原因就是做不到。还有不知不觉养成的怨，表现在说话中带着指责，这个怨让我很苦恼，它的存在，平和的心态就出不来，更不要说慈悲的心态了。夫妻间说话总是带着火药味儿，与同修切磋，让同修感到有压力。通过背法，对丈夫的冷言冷语、刺耳的声音不动心了，不再反唇相讥，能做到用平和的语气跟他说话。我的改变反而得到了30多年来都没听到的好言好语。这么多年一直在纠正他，让他好好说话都没有效果。他就是不会跟我笑，跟我好好说话，由此我对他生出很深的怨恨，达到了瞧不起他的地步，当然也就不会好好跟他说话了，讽刺挖苦，埋怨指责，他苦我也苦，很是不和谐。要不是有大法的约束，早就跟他分手了，至少会分居，不在一起住了。我女强人的表现才使得她不得已允许我在家做大法事，我听师父讲法，她也不得不跟着听，我听修炼体会，她也不得不跟着听，新唐人也得随着看。有了破网软件，每到吃饭时被迫去了解国际形势，所以她是知道大法真相的。他还用真相币购物，在我被迫害时，他也多次保护大法的东西，但是至今他也没走入大法修炼。现在我明白是我的原因，主要是我对他的怨恨心在阻挡着他。当明白法理后，我在发正念中重点清除对他的怨恨，同时转变多年来形成的瞧不起他的观念，生出怜悯心。我是师父的大法弟子，他却不是。我被迫害，那是因为我做得不好，也是我修炼的过程，而他却要为此承受很大。他是为我的修炼在担当，虽然对他今后也是有好处的，但毕竟他是为了成就我而受苦，他是个了不起的生命啊。想到这些，那个由人的得失派生出的怨恨自然就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心性上的提高，对他的理解和期待，期待他早日走入大法，成为大法弟子。这个多年的怨恨就这样修掉了，为此我有很大的收获。今年祝贺慈悲伟大的师父中秋快乐的大圆月饼，他提前几天就买好了，一个圆圆大大的月饼啊。没有了这个怨恨，我跟他说话平和了，不尖刻了，声音低了8度，这都是自然达到的，不是有意做出来的。 他说话再怎么不顺耳，我也不在意了，不气恨，不觉委屈。啊，我体会到作为修炼者的那种忍的感觉，还理解到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忍里面还有真善忍的一层含义。的确，当做到善待他人，站在他人角度，替他人着想，遇到矛盾不顺心的事就不当回事了，自己能超脱出来，达到了那层忍的境界，也就同化了忍中有善的那层的法理，多年的怨恨自然也就不存在了。目前我们夫妻生活在从未有过的和睦中，丈夫勤快了，知道关心我了，还主动和我搭话，在我面前的那张阴沉的脸消失了。现在他终于觉得我是他的妻子，不再是他的阶级敌人。是法轮大法让我走出了人的恩怨，虽然太晚了，可总算幸运，在师尊正法没有结束前，我修去了阻碍我同化法的关键的一步。师父啊，弟子在您的大法中修炼22年，一直是您慈悲地拽着拉着弟子往前走，没有放弃这个不争气的我。弟子让您操心了，今后弟子只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来回报您的慈悲苦度，叩谢恩师何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卫斯的心一点点放下，境遇就在变，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0年11月16日。早在1995年，我就听了师尊的讲法录音，但由于惰性、不定性等各种原因，始终没有真正走入修炼，直至2018年9月，我才开始正式学法和练功。不久，一场大难降临到我家，父亲因不放弃修炼被公安绑架，并被冤判3年。遇到这样的难关，我心态不稳，怕心安逸心很重，以身体不适为由不敢去向有关部门要人，消极地承受着迫害。最让自己懊悔不已的是，居然承认邪恶的迫害，认为父亲修炼不理智，借此来修正他自己。正是这颗对父亲遭受迫害的冷漠，不久就是自己不断地被邪恶电话骚扰。之后部门书记2次找到我，要求我写所谓的三书。表面上我不为所动，但心里是怕的，在和他斗。在单位里一见到他就故意保持距离。负责这事的党办主任看到这个任务完不成了，就让分管我的领导找我谈。分管领导是一位57岁的大姐，我知道之前同修已经给她做了3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所以我并没有怕和她谈话。由于她背后的邪恶因素已经被清除了一些，所以整个过程一直是我讲真相她听。我给她讲了父亲被绑架的过程，公检法怎么践踏法律，迫害我的家人等，他表示理解和同情。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很轻松。打开车里的音乐，是师父《红银三》，我们知道这首诗词。历史的最后一页已经到来，真善忍的光辉照亮高山大海，正邪较量惊心动魄地展开。这歌词一下钻到我的脑子里，我慢慢冷静下来。反思自己，发现我做得不够好，对这位大姐只是用人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没有和善与慈悲。第二天，真正的考验来了，大姐找到我，问我，不配合录视频就让你下岗，停止给学生上课，改不改决定？我坚定地摇了摇头，心里有一念， 我的事情师父说了算。接着他又让之前找我谈话的书记找我谈。这次我去见那个书记时态度比之前和善，笑着告诉他我的决定。之后我说，如果没有别的事，我要回去做我的工作。离开后照常去给学生上课了。中午那位大姐又打电话来通知我单位领导要找我。此时的我已经被折腾得心力交瘁，回到家中，母亲告诉我不能配合他们，不去见那个领导，我就在家放松了一下午。没想到晚上大姐找到的说客及我的舅舅和舅妈来到我家，得知我的态度，舅舅失态地对我吼叫，舅妈心疼地给我分析利弊，而我不管他们说什么，我心里只想着我的事师父说了算，同时也在不断调整说话的态度，从开始被舅舅带动着跟他喊，转念一想，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给他讲真相呢？于是我把心态稳下来，对他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我对你更好，我是在救你，人不能与邪恶为伍，要你保住自己的命，你能听我说说吗？由于我的态度变了，我们谈话的气氛也变了。最后舅舅还是放不下对我的担心，对我说，只要你能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件事情摆平，我就听你说。这一下我就有了信心，我心想，我一定能行，我有师父，我一定能把他救了，让他听我说。我来到单位，从早上8点半一直发正念到10点半，忽然眼前一亮，感觉头上被盖着的蒙蒙的东西散了，耳边似乎听到一个声音说，你的弟子正念足，我们不敢动他。再一天之前找我的主管领导告诉我说，事情过去了，翻篇了，安心工作吧。一次危机就这样解除了，在师父的看护下，在同修的共同配合下，转眼间邪恶烟消云散。之后我不断反思这次过关的经历，感慨颇深。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所以你得真正按照我们心性标准的要求去做，那才是真正修炼的人。我扪心自问，是否做到了真修？安逸的环境中，我放松了学法练功，过关时感觉自己力不从心。此外，这次过关中，在家人的压力面前，我有过身心俱疲、心灰意冷甚至绝望，但没想到在冤狱中遭受迫害的同修们，他们每天都在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怎么可以置身事外？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对大法弟子迫害更不简单，人事做不了什么，那是因为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在起着主导作用。所以通过这件事，我更重视发正念了，这也让我认识到每个大法弟子都必须重视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加持狱中同修的正念，尽快走出魔窟。在这次过关中，我也在不断的提高，从开始只是想自己怎样摆脱干扰，在怕心中跌跌撞撞，到后来慢慢清醒，遇到找我谈话的同事，先想到人家也很为难，遇到亲属也想到要给他们讲真相。当畏思的心一点点放下时，境遇就在变。我感到在受难中能够做到为他人着想，邪恶就没有了力量，对你的干扰就消失遁形。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一点修炼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